受內外夾擊，習近平一回信顯示對美國態度放軟。拜登聯大會議演講促全球繼續支持烏克蘭，無視中共威脅，台美高層政要互訪，共軍破紀錄繞台無效。外交裂痕擴大，加拿大同印度互續外交官。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20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習近平現在處於內外交困之中，在內部中共前外交部長秦剛和現任國防部長李尚福先後在任內失蹤，被認為是對習近平選人用人政策的一大打擊，令習近平在黨內危機加深。在外部，近期西方政要不斷地稱呼習近平為獨裁者，評論認為全球重唱衰中共經濟，發展到了全球倒閘。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官媒9月19日公布了習近平的一封回信內容，顯示出習近平對美國的態度有所軟化。請看報導。
據中共官媒新華社的報導，習近平的覆信是9月12日寫給美中航空遺產基金會主席和飛虎隊老兵的。美中航空遺產基金會主席格林和飛虎隊老兵莫耶和麥克馬倫聯名致信習近平，介紹了基金會和飛虎隊老兵支持推動美中友好交往的情況。習近平在回信中說，展望未來，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应该亦必须实现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飞虎队是由美国退役战斗机飞行员组成的志愿军，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危险的关头，响应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号召前往中国作战。中共官媒公布习近平这封复信内容的时候，美中两国正在进行密集的高层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18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间隙，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举行了会晤。在这个之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和中共中央外办主任、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会谈，好不寻常。据中共官媒报道，王毅在和沙利文会晤时指出，反对以竞争定义全部中美关系，反对以去风险为名行脱欧脱链之实，这个表明中共不愿同美国脱欧。另外还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一些微小的迹象表明北京方面准备重新开放一些用于缓和两国冲突的跨军事交流，而之前中方曾经拒绝恢复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近期令中共好怒火的是，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公开点名批评习近平。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都直接说习近平是独裁者，而中方几乎是用重复的词语反驳，说这样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而所谓的中方政治尊严，其实就是习近平的个人尊严。中方还召见德国驻华大使当面抗议，可见是非常愤怒。还有美国驻日大使亦多次直接向习近平发难，指其无能。华尔街日报18号就以美国驻日大使变身外交斗士，指名道姓攻击习近平来报道。报道指出，伊曼纽尔正加大对习近平的直接批评，将这位中国领导人描述为一个无能的经济管理者，一个外交政策的失败者，和一个笨拙的潜在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他领导下的政府更是一塌糊涂。马基亚维利主义者指的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做一些没有道德底线的事，也就是说中共最高领导人道德非常败坏。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说，在外交场合指名道姓的向外国领导人发难，或者用讽刺和嘲笑来强调另一个国家的国内问题，这样的做法很不寻常。资深评论人士张天亮对此评论说，全球重唱衰中共经济，发展到了全球倒闸。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对习近平的不寻常的攻击， 可能代表美国民主党高层的一个共识，亦可能是向中共内部的倒袭势力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如果你们倒袭的话，你们将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国问题专家王克9月19号对大纪元表示，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共从高层到下面的官员都没有安全感，因为习近平猜疑心多，他们随时会被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恨不得习近平死，而习近平知道大家有这个心理，所以他更加要加强防范，加强打击，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情况螺旋式地上升，而家局面非常危险。王克说，如果中国发生政变的话，那就不是好像1964年克鲁晓夫和平落台，或者1991年819事件中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只要这件事情一出，至少就直接要习的命，是非常残酷的。习近平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的镇压亦相当严厉，中共目前就处于一种恐怖状态。
9月19号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将近200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相聚一堂，期间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大约30分钟的演讲，呼吁国际领导人勇敢地面对俄罗斯，警告不要令乌克兰被俄国侵略瓜分。他强调，如果外界允许乌克兰被侵略，这样任何国家都无法获得安全。请看报道。
拜登呼吁国际社会不要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表示，俄国希望外界对基辅的长期冲突感到厌倦。我问你们，如果我们放弃美国的核心原则来绥靖侵略者，这个机构中的任何成员国都能确信自己受到了保护吗？如果我们允许乌克兰被瓜分，任何国家的独立会有保障吗？答案是否定的。拜登表示，美国将继续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他说，我们今天必须勇敢地面对这种赤裸裸的侵略，并在明天阻止其他潜在的侵略者。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将继续和勇敢的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捍卫他们的主权、领土完整和自由。此外，他亦表示，我们不会放弃使我们强大的价值观，我们将捍卫民主，我们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挑战的最佳工具。在当日的会议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国际社会，不应该相信克里姆林宫的说辞，俄国正在将食品和能源等必需品武器化，不单止针对我们的国家，而且针对你们所有人。纽约时报指出，泽连斯基计划在星期三举行的安理会乌克兰问题会议上，提出乌克兰支持的和平计划，该计划提出10项条款，其中包括要求俄国全面撤军并支付赔偿金，以及将战争罪行诉诸法庭。目前有关条款获得140多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认可。
在中华民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访美，以及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访台之际，中共突然加大了绕台力度，侯友宜呼吁中共停止军事绕台。请看报道。
台湾国防部通报内容显示，从17号上午6点至18号上午6点，出动共军飞机103架次，共军舰9艘次，其中有40架次共军飞机逾越海峡中线，并且延伸进入西南空域。台湾国防部向北京当局呼吁停止破坏性的单边行为。身在美国的侯友宜10号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我反对共军不断绕台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亦呼吁中国大陆对这种军机绕台的事件要停止，因为这个只会徒增台湾人民的反感，对两岸的和平无助益。现年66岁的国民党2024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在15号正式展开访美行程。据华视新闻报道，短短两日内，侯友宜三度会见了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除了到国会山庄拜访参众议员，到布鲁金斯学会交流外，侯友宜还投书外交期刊，提出 3D 策略令两岸避开战争。所谓 3D 策略是吓阻、对话、缓解局势，希望使台湾扮演好风险降低者、 和和平促进者的角色，用实力维持台海及更广泛印太地区的稳定。侯友宜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和自由民主制度，但他表示反对台独，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歧见。台湾2024总统大选对中共来讲是一个新挑战，在中共历年所使用的民工武吓、以商逼政、军事扰台等干预手段被外界识破后，尤其过去选举中加强恫吓、挑起台海战争疑云等手法，反而成了民主党的助选器。台湾前驻法国特任大使吕庆龙认为，中共此举会对他们的期望起到反作用。他对希望之声话，两个作用，一个是做给美国看，这个南海地区、亚洲地区、台海的和平稳定问题不是你美国讲了算，是我讲了算，他的政治目的就在那里。第二个是恐吓台湾人，一个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你如果看到台湾人关注自己的未来，他们更关切的当然就是那个选举。到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在那边搞来搞去，只会使老百姓更不高兴、更不爽，会起反作用的。时评人士石涛认为，习近平不敢攻打台湾，军事扰台的目的是给台湾人心理造成战争恐惧，从而转为支持国民党。他对希望之声话，就是一个骗局，扰台只不过是为了支持国民党的政策，越到大选前越会扰台，来加强战争的风范。台湾人要明白共产党这种欺诈的手法。
印度石克教领袖尼贾尔六月在加拿大卑斯省温哥华附近遇害，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8号指控印度政府涉案，并驱逐印度驻渥太华情报首长作为报复。19号，印度亦驱逐一名加拿大高级外交官，这个令两国原来已经紧张的外交关系跌至新低。请睇报道。
据中央社报道，杜鲁多18号在加拿大国会指出，他的政府正积极搜寻印度与加拿大公民尼贾尔遇害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杜鲁多说，任何外国政府涉及在加拿大领土谋害加拿大公民的举动，都是侵犯我国主权行径，是不可接受的。他以最强烈的措辞呼吁印度政府合作解决这件事。加国外交部长赵美兰表示，杜鲁多政府已经立即采取行动，我们18号将一位高阶印度外交人员驱逐出加拿大，被印度当局列为恐怖分子并加以通缉的尼贾尔，6月18号在温哥华郊区被人开枪击毙。印度外交部19号发声明表示，加拿大的指控没有事实根据，意在转移外界对于加拿大庇护哈尼斯坦分离运动的焦点。哈尼斯坦分离运动寻求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建立名为哈尼斯坦的独立国家，支持者多是锡克教信徒。印度指控尼贾尔在印度犯下恐怖攻击，他本人则否认。印度外交部指出，加拿大政治人物公开对哈尼斯坦分离分子表示同情，给这些人从事人口贩运等不法活动的空间。印度政府深感关切，呼吁加拿大对在加国境内活动的所有反印度分子采取法律行动。与此同时，印度政府19号亦驱逐加拿大派驻印度的一名高阶外交官，并限他在5日内离境。印度和加拿大外交裂痕扩大，在日前的 G20 峰会期间，两国没有在场边举行双边会议，而印度总理莫迪在峰会活动尾声只和杜鲁多简短对话，表达对加国境内反印度活动的关切。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